兄姐妹平安。谢谢黄牧师跟贵教的邀请，就今天可以在各个当中一起来敬拜。刚才黄牧师介绍说我是旧约的权威，他只讲这一半。我是旧约没错，权威那一部分是不是正确的。我只能说，我旧约读的是比一般弟兄姐妹，或甚至可能比一般的传道人多一点。大家都知道，平常我们的圣经如果打开来，前面比较新的地方在边边上，那就是旧约；后面那部分看起来比较旧的，摸的比较多的，那大概是新约。所以你们的新约通常是比较旧，你的新旧约通常是比较新。因为我是读的比较多一点的旧约，但是说全都不敢说。如果说研究以赛亚书，大概是少数华人当中我研究比较多的，或者先知书。那不管怎么样，这次第一次到各个教会的各教会来侍奉，很高兴。你们的地点是在 Pleasanton， 所以这个 trip is very pleasant。虽然两边的草都是黄的，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秋雨很快就会来到。据说今年的 El Nino 会很厉害，所以 we have to be prepared， 可能还会淹水。但是反正我们已经干旱四年多了，第五年了，如果今年水多一点，我想那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现在的盼望等时候满足了，十月份十一月份时间到了，神降秋雨之福、春雨之福，我们那时候复兴就来到。所以以后如果再有机会到各个当中，或者两边的山头是绿色的，就不是黄色的。你想，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常有如此吗？我们生命有高有低，没有一个人一生是平顺平步青云的。我们以为他平步青云，其实他内心世界有很多的交战，每个人都是高高低低的。但是在不管什么光景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时候满足，神要复兴我们一个人。所以包括退休在里面也是一样，存盼望的心。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请大家翻开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我想从第七节分享到第十七节。我想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吧。这是撒加利亚他在同一晚上他看见了八个异象当中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复兴信息的开头。里面有很多讲到复兴的原则，跟讲到神要赏赐复兴的应许。所以今天这个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第二讲复兴，那就是表示我们现今不管是好是坏，后头还有一个更大的，才叫复兴，对吗？我们可能在低谷，我们可能在高山，但是之后如果还有个复兴，那表示将来的光景比现在还要光明，应许还要更大。其实神的应许经常是如此。我们可能是在灰头土脸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正是在得意春风的时候，神依然应许我们都可以有复兴。所以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我先来读，请各位来思想。第七节开始，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异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平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对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尊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们先再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诵读你的话语，也揣摩思想你在历史上的作为，你怎么恩待以色列人，甚至击打，甚至教导他们，甚至造就他们，带领他们最终再次回到了你自己所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回到了耶路撒冷与锡安。你再次坚固他们，用安慰话来说，他必在拣选耶路撒冷，必在拣选锡安，也必在让他能够丰盛发达。这样的应许千百年来都不改变，你为你自己的百姓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就仰望你，我们盼望那将来的复兴更多的临到，好叫我们得得更加的丰盛，完全按照你的应许说，你是好牧人，你为羊舍命，你来是为了你的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愿意抓住这样的应许，就愿意恳求你施恩，我们向你呼求，向你张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愿今天你亲自用你的圣灵，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自己的百姓，叫我们都得健壮，在你面前都得兴盛。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恳求你垂听，我们将献上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想用三段跟大家来分享。我也注意到我们的诗歌，你今天唱几首诗歌都是三段的，那我讲到通常也是三点，所以是捋三点。圣经里面刚好这段经文也是可以分成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大概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讲到是神不喜悦一个安逸的时代，或者说神鉴察一个安逸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留心，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怎么安逸的，我们是不是怎么安逸的。所以是第七到十一节，神鉴察这个安逸的时代。第二段是在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讲到神为耶路撒冷火热，甚至他恼恨列国，他为他的百姓火热。如果神火热，我们能不火热吗？这第二点我想再分享的。恩典会在人，神的热心应该激励我们，也激励这个时代。若神为锡安大发热心，我们为神岂能不发热心呢？这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里有出现几次召，它只出现四次，这个不是三次了。他要起来再宣告、再建造、再拣选、再兴旺、再复兴，所以他不断的表一次又一次。所以第十七节到十八节，要神机我们要起来传扬，起来建造，建造他的百姓，建造他的教会，再一次起来传扬，而且是一次不算数，两次不算数，三次不算数，还要到第四次都要不断的起来建造。所以我想今天从这三点跟各位来分享。首先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像刚才讲过的，撒加利亚那个时代是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已经回去一段时间了，回去时代一段时间以后，圣殿被建立起来。如果你参考哈该书，它是同一年，这两个先知不同的角度，但同样的信息就是激励起百姓起来，要来建造圣殿，要建造耶路撒冷，重新再建造。因为已经七十年了，七十年当中，国破家亡，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家园，很多房子的可能都毁坏了，甚至地已经被人夺走了，他必须重新建造。所以他们果然把圣殿就建造起来了。当他建造起来以后，大家知道建造起来圣殿能不能跟被掳之前、国家灭亡之前来相比呢？当然不能相比。你想回去的人是少数的，盖起来圣殿呢，也有点太小家气了，所以他们一看见就哭了， 因为看过以前光荣圣殿，现在就看见这个新的在重新修建的圣殿，那有点不像话，太小家子气了。所以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跟哈该激励他的百姓起来说，要建造圣殿。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意象呢，就是在当时所说的，他看见一个意象，一个人骑着红马，这个那是神的使者，后面还有红马、黄马、白马，那他们站在番石榴洼地的番石榴树当中。这个洼地这个是有意思，被掳过河以后的光景其实是很辛苦的，就像今天的以色列，虽然它很发达，可是外有强敌，内有外患的，所以他们其实很辛苦的。所以有人说洼地是表示他们站在很低很低的低谷，那洼地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经常是负面的意思，就是到低了不能再低了，卑微到不能再卑微的一个光景。好，所以在这个当中神向他来显现，他看见是有个马就走来走去，所以奉耶和华的差遣，这些骑马的人就要出去到各地到各国走来走去。请大家注意到第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走遍了，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请问安息平静是好事坏事？所以你思想一下，当比方说一个人我们追求安息，追求平静安稳，这同一个字，平静安稳就是这个字，那要看它的上下文。有时候太安静了不一定是好事，对吗？你当父母都知道，你的孩子在吵吵闹闹的时候这个还是不错了，如果你看到孩子都很安静没有声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到房间去查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了。有时候太安静不一定是好事情的，这里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再对照一下经文来看，你看第十三节、十五节，对不起，我这是耶和华讲话，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所以安逸是好事坏事？是坏事。如果你不读第十五节，你以为说天下太平了，当然是好事啊。我们没有人喜欢天下打仗动乱的，我们需要天下平静安稳，安息平静。但是那是从看哪个角度看，在这个上下文，他们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好事了，但是这里暗含的是不是很好的意思。至少在第十五节圣经自己这样解释，他恼怒那列国，所以他要再次搅动，要让神的百姓起来有警醒，让他起来建造，起来有什么动作。外面的列国可能平静安稳，但是以色列百姓不要平静安稳，这是这里所要说的意思。事实上列国神有他的带领，所以这是一个论到安息平静。如果你今天因为我不是查经，你回家再仔细看看，你到了第六章最后一个第八个意象也是一样，长了马也是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是神要再一次的对付列国，你回去再自己参考一下。所以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平静安稳，全地都安息平静，神没有什么作为的，但神有计划的。时间满足，他要再次搅动列国；时候满足，他要再次搅动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安息平静、很平静安稳的光景当中，人需要警醒。这一段所说的，所以神鉴察一个安逸的时代，我们就必须留心，要有心，我们是不是安逸到的地步，已经让神对我们都有点担心了。所以呢，我们安逸是我们所追求的。安逸这个字，或者是说这个平静这个字，在诗篇第八十三篇讲到一次，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闭口，求你不要不作声。他讲的不作声就是平静这个字，所以那是好还是不好呢？那是不然。八十三篇诗篇第八十三篇说，神啊，你不要太平静了。我现在有需求，你不要什么话都不说了，你不要什么动作都不做了。所以在这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什么是安逸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现状为满足的就是安逸，对吗？就以现状为满足的就是安逸。 这个安逸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自己一个人的环境，也可能包括大环境。如果说问各位，你觉得今天的社会安逸吗？在湾区安逸不大容易啊。从物质上来说，安逸吗？非常安逸。从你工作就不一定了，我知道，你们住在这里，跟这个圣马蒙、Denville 这边的这附近的 Traverse， 甚至包括缺席的地方，住在这 Pleasant 的附近的很多人工作在湾区，甚至是在三藩市，对吗？你们上班一次要多少时间？对不起，我不想提到你们这些难过的事。不过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是常见的事情，甚至两个小时不小心堵车，甚至一趟可能就去了两半小时都可能的，至少一个半小时。早上一个半，下一个半，回家累得不成人形的，你这样还是安逸吗？可不可能在这么巨大的一些生活业态当中、压力里面，这么忙碌的紧张当中，你可能还是安逸的呢？并非不可能。只要你满于现状的，不管你现在情况如何，其实那就是安逸的。北加州的工程师、北加州的专业人士一样有他的安舒区的。换句话说，如果现在神挑战的时候，你要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换到另外地方去？你说我不想去，其实那个地方差不多已经变成你的安舒区了。不管你觉得他的工作太辛苦，或者压力太大，他很可能就变成你的安舒区了。因为你去的地方你觉得还更不好，那个相对之下就是你的安舒区了。我们不晓得神对我们带领到底如何，所以安逸，你会觉得安逸，跟你实在拥有多少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拥有很少，觉得很安逸；你可以拥有很多，觉得很安逸。物质上、属灵上没有差别，跟你拥有多少，并不成为正比。看到你的心态，在北加州要安逸确实不容易的。但我想在这里给你个提醒，他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但神的心意到底不是如此。我就想起约翰卫士，他曾讲过一个有名的例子，他说我们做的基督徒，我们最终要回去哪里呢？天上有个家乡，最远的地方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在天上在地上过得要像在地如在天的日子，所以我们就努力工作，我们努力传福音，努力见证，努力做好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房子，或者我们的事业，神祝福到我们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这个真是太棒了。或者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很有果效，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的工。到一个地步，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已经到家了，莫非这里就是天堂？莫非这里就是天堂？因为这个工作太好了，这个教会太好了，这个家庭太好了。所以他说，有很多人，神为他在路旁预备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small inn， 非常 cozy comfortable， 非常的 homely。他觉得很舒服，他觉得好像到家了，这群弟兄姐妹好像就是在天堂般一样的享受，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最终他不过是一个路旁的客栈，他不过是半路上的客栈，还没到家的。我都想起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勉勉强强四十五入三十岁，都是教会的中间，那时候教会刚开始发展，我是算是教会的长老级人物，所以你可以想想，那教会多年轻，我四十五入才三十岁，所以那时候跟我同年纪同年，我就不告诉你我哪一年出生了，我只是告诉你说我儿子是两个孙子的祖父了。好，但这群人同一年的从一月份到十二份都有人过生日。所以你知道这群人是不小一群人，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拼命在传福音建立教会。当时因为那感情好到一个地步，我们说以后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买一块地，我们全部再来一个成个 village， 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草地，那旁边围着一圈都住在一个 village 里面。因为这群人情感这是好到一个地步，结果最终神没有成就，就算是盖成了，就算是这样盖成了，后来我们各奔东西，我到了美国，有人到了，现在有人到了，还留在台湾，有人到了世界各地，还有当宣教士的， 就算神成就了，让我们这些人就即将退休了，就改个地，然后住在一起，那也不是我们至终的归宿。那不是我们自动的归宿，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我们喜欢的地方，很喜欢的一群人，很喜欢的事工，很喜欢的一个工作，不管如何，那都不是我们自动的。神不喜悦我们把不是自动的目标当成是那自动的目标，这就是全地都安息平静，包括神的百姓。注意到哈该书第3第4节怎么讲，说圣殿仍然荒凉，那当时老百姓住什么地方呢？住有天花板的房子。那我小的时候我住的房子都还没有天花板呢，那是几千年前他们都住有天花板的房子，但圣殿仍然荒凉安逸，他们是觉得安逸，说现在需要盖圣殿吗？时候还没到，我们先盖天花板吧，那是安逸。所以撒迦利亚书讲的比较客气婉转，他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但他说我要让我的使者去直勒走去检查到底神的心意到底如何。所以神检查他不喜悦一个安逸的时代，如果不喜欢安逸的时代，接下来第二段第十五节到第十五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就讲到神对着锡安百姓，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子民有什么心意呢？所以十二节就说，有天使就跟耶和华跟神的对话，他说：“你恼恨耶路撒冷跟犹大的城已经70年了，你难道不是怜悯吗？”耶和华用美善的安慰话，会用美善的话安慰的话，原文大概是这个意思。回答那里说话的天使说。你要宣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心里极其火热。我们和本翻译成极其火热，如果你注意看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这段新译本的翻译比和本要精准，而且要传神更多了。他新译本翻译说充满嫉恨、嫉妒。怎么嫉妒呢？这里是火热，火热还不够伟大。他说，你看很多的英文本的翻译，他翻的是 extremely jealousy， 他是 extremely jealous， 他是神极为的嫉妒。为什么是神是嫉妒？在很多地方，他翻译成嫉邪的神。我们耶和华是圣洁的主，是嫉邪的神。什么叫嫉邪呢？你不能去拜偶像，拜偶像他要吃醋的。你本来是属于我的配偶，你怎么去跟着别人的别人家先生跑呢？那他要嫉妒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允许我们去走那些不圣洁的道路，就是这个意思。老百姓如果安逸的，世界如果安逸的，享受荣华富贵、物质各方面的追求，各样的那些物质上、感官上的享受，如果神的百姓也是一样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追求了短暂世界的东西，你说神要不要嫉妒呢？本来所有的百姓要有圣洁，要有一切的荣光，要有一切的美善，结果他跟外邦人没有两样，就追求那些短暂的事情。神有祝福给我们的丰富，但他眼界确实跟从世界。那这里说他充满嫉恨，因为当时的百姓就像哈该书所讲的，圣殿仍然荒凉，百姓却是有天花板的房子，那说得过去吗？这是这里的意思。神火热，这里用的口气非常强烈，和本的话可能还不够强。我心里充满了很强烈的情感，应该这样说。如果神对他的百姓充满这么一个热切，那教会或者是历代来生的百姓能够不冷不热吗？我就想起启示录第3第6节一直到第16节的22节，那么记载一个教会，教会的名字叫做老底家，大家知道这个教会吧？圣经怎么评论他的？他觉得自己很丰富，但是神说他怎么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不冷 也不热的教会。你说他冷吗？他温温的。你说他热吗？他还是温温的。所以不冷也不热，甚至说宁可他怎么样，或冷或者宁可他或热，因为不冷不热怎么样他也上上边，对也是这样，错也是这样子，好也是这样，坏也是这样，他什么都要，他什么都要，世界他也要，神也他也要。但是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做个选择的时候，你选择哪一个呢？你不可能说我什么都要的，很多时候很难两全的。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如此，世界他也想要。最近有人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写了一本书，给他们提醒，他说福音派的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同时侍奉上帝，也可以同时侍奉马门。他讲得很不客气，但讲得一针见血。我们都希望我们一方面神给很多的祝福，对吧？我也是希望如此，神也确实这样祝福我们。可到一个地步，可不可能你同时侍奉马门跟同时侍奉上帝呢？圣经斩钉截铁告诉我们说不可能，你只能侍奉神，你不可能侍奉马门。那说我有啊，我也是努力工作，我也是努力教会侍奉。这位神学家德国裔的神学家，他毫不客气地说，那如果你觉得有，那我们这个reality check， 我们来 check 好了，你有多少比例的时间用在工作，你有多少比例的金钱用在属事上的事情，你有多少比例的时间用在教会的工作，你有多少比例的时间用在追求上帝、祷告、读经、侍奉人、侍奉教会，你有多少比例的金钱是用在教会里面，而不是用在你自己属事上的事情上。哎，这个是蛮厉害的，这个我没有答案，个人 check。 所以很多人说我有，但是那个清单一列出来以后，可能成绩不是太好。所以你不管你人讲什么是一回事情，事实情况到底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神既然这么活跃，我们可能不冷不热吗？热诚许可，巴不得我们或冷，冷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你没有上帝你要死了，所以你就活得起来。宁可我们或冷或热，不冷不热，我们可能像水煮青蛙一样，温温的煮到后来死了都不知道。所以这里耶和华为我们活着，为了这样想，如果神曾经活着，那我们呢？我今天先不要讲个人，我讲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不晓得香港教会是南美建成的，但我估计是我在猜测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回去看看你们的过去教会历史。通常我去教会传讲之前，我先聊一下背景，以至于传讲可以更合适你们。但这次因为太忙了，因为五月份到现在，八月中，明天就学校都开学了，但是这三个月当中，我在家里待的时间不到三个礼拜，我都在外面，而且这次去了很多地方没有网络，所以我很多东西没办法做预备。但我估计你们教会大概是1975年以后建堂的，到78年、79年左右建堂成立教会，那是更早。你们还更年轻的教会，难怪这么有活力。1989年成立教会，差不多，你们不是稍微比较慢，但差不多。1980年、81、82年比较老的教会，他们1980年左右，1989年，也不算太晚了。好，在北美的教会，如果是1960年以前，全美国的教会，以我现在所知道的统计资料，大概不到50个教会。仅仅1960年之前，理由很简单，当时美国排华法案没有对华人开放移民。如果你有办法移民进来的，我说你一定是很特殊的人物，一定有很高层次的政治关系，你才有办法移民到美国来。人数非常少的，在1960年代以后开始开放更多的移民，从香港、从东南亚、从台湾开始来这边读书的。在1962年、63年、60年、65年开始多起来，一来以后查经班开始设立了。1978年、79年、80、81、82、83，这大概是整个全盛时期，几个主要大的教会都是在 这个川普当中设立，包括我牧养的教会，比较老牌的教会，人数比较多的教会，他开始的早，都是这个时候设立的。90年代到95年左右开始设立英文崇拜，大概都在这个窗口，大概80%的教会都是如此。1960年代才不到50个教会，到今天有人估计大约是1300个教会，这增长是很不得了的。到一个地步，20年前甚至U.S. News and Sports Report 还登过一篇特别的文章，说亚裔教会，它特别指的是华人教会，这个成长是 explosion， 是个 miracle， 从50个教会变成1000多个教会。华人教会曾经活跃过，你在这里稍微久一点你就知道了。西家带卷，挑灯夜战，那时候真是神的事工，真是不可拦阻，曾经活跃过。那我在想，现在能不能再活跃一次呢？还说我们已经打过世代，应该给年轻的世代。我这样放眼看去，我们这边大概比较少20来岁的，也很少30来岁的。甚至40来岁就不太多了。我到各位教会来，我年纪还不算特别太长，大概平均年纪。但是可不可能神让我们再活跃一次呢？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可以做不同的事。但重点是，神的恩典一定要再降临了，所有满足了，神要再让次，他为他的百姓，他要再活跃一次了。神活跃，我们就跟着他活着。神的热心应该可以激励这个时代，所以神对天使用安慰的话，用美善的话来说：“我为我的百姓心里极其火热，或者心里充满记恨，很强烈的情感。若神火热，你愿意做不冷不热呢，还是你愿意或冷或热呢？”我想这是在这里神跟我们说的话。第三段，第16节到第17节，这里是激励，既然神火热了，他就激励他的百姓要起来，要传扬，起来要建造。你注意看第17节，你注意看对不起，从第17节啊，你要再宣告，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出现了几次？神又再一次，神再次安慰他的百姓，这不是天底下第一次，也不是旧约历史上第一次，在历代以来不晓得几次，但这一次又讲说再一次。其实这里我们翻译成3次，真正这里有4次的。你要再安慰西安，你要再拣选耶路撒冷，总共4次。所以很明显，神激励他的百姓要再一次起来传扬，要再一次起来建立他的教会。为什么呢？重点是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你看第16节，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很多的翻译版本，包括新译本，还有英文版本，说我带着怜悯的心回到耶路撒冷，我带着怜悯的心，我怀着怜悯的心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我想这个翻译是蛮贴切的。西本翻译的比较好，但是他没有把过去式翻译出来。这个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我怀着怜悯的心，我怀着怜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或者说讲这句话的时候，耶和华是不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所有英文版本除了 NASB 以外都翻成过去式，只有 NASB 翻成未来式，后来它的修正版就把它改掉了，过去式，因为翻成过去式是正确的，是耶和华已经在耶路撒冷等候百姓。或者这样说好了，今天以色列人要被掳归回，要回到耶路撒冷，是耶和华走在前头，还是百姓走在前头？当然是耶和华走在前头。就像当年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谁在前面引路的？ 是云柱火柱在前面引路的。回到耶路撒冷，你回去看以赛亚书，没有一次例外的，神走到我们前头，所以神已经在耶路撒冷等候多时了，百姓才归回到耶路撒冷。今天也是一样，我听说你们明年可能就有天堂了，神现在跟我们这么同在。如果你的天堂说是神先在那边等着你去聚会呢，还是你去以后把神带过去，或者聚会到一个地方说我忘记了，下个礼拜一定要请耶和华来这里，当然不是这样子的。神在那里等候你，等候多时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历程，每一个带领，没有一次不是这样子的。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你不知道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的问题，但是神从来在那里等候你多时了。所以这个版本和一本没有把这个精准的翻译出来，没有错，但是没有不够精准。现在新的版本改过来，我已经在耶路撒冷了，所以你们起来建造吧。既然神已经在那里了，那你为什么，你有什么好害怕的？你就去，神叫你去就去，神叫你做就做，因为耶和华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的，他有应许，他有祝福，神亲临同在，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最核心的，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所以既然神已经在那边了，我们就要归回耶路撒冷，回到神面前。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清楚地体会到跟感受到啊，经历到甚至享受到神的同在，那是另外一回事。神永远在那边的，所以我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我的圣殿一定会重新建造到其中，我的圣殿必重建是未来事，回到耶路撒冷是过去式，准神一定会拉到耶路撒冷是未来事，就是神一定会建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我的观察，我在北美这个教会，甚至在欧洲，在亚洲，特别在国内，有的敏感的事情我不好多说，但我回到亚洲，特别是回到到了中国去传福音去训练，我看见神的手确实在做工。在年轻的世代当中，他要兴起一批新的工人。你说我不再年轻了，我今年已经50，我今年60，我70，我80，你如果是这个年纪，我就说那你做保罗吧，你为提摩太祷告，你帮助提摩太，你 coach 提摩太，你支持他，让他能够出来征战。或者是你做摩西吧，你在山上举杖祷告，山底下耶稣要征战，你有你的份，你有很多你可以做的。你到这个年纪，如果你在湾区当工程师、当专业人士，当了10年、20年以后，很多人可能都提早退休了，你的衣食不缺的，可能有压力，你有比较多的空闲，比较多的时间，你想神可以用你什么呢？有太多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你上课以后问一下你的牧师，你上课以后你来问我，我可以告诉你 tons of options。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确实可以做。所以让我看见神在这个时代确实要兴起华人教，不仅在美国，特别是在亚洲，特别是在国内。我最近接待了一个门徒培训的训练营，60个年轻人，平均年纪25岁，我的估计，因为我就问，没有几个超过30岁的，一个年轻的21岁、22岁、23岁、24岁、25岁，连28岁都算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60个人，每天操练祷告，操练读经，操练一些培训，5天的时间，25岁，这些都是知识分子，有些 postdoc。有些是正在念博士，有些正在念硕士，甚至还有几位正在念学士的，来这边念大学的。我心里非常的稀奇，这个很严谨的，从早上8点开始， 应该是7:55开始早晨的灵修祷告，大家一起集体灵修祷告，一直到晚上9:45跟着10:多才结束，当中没有太多休息时间的25岁年轻人，人数可能不多，但是这些人我相信神从当中会选取了一些人起来侍奉他。这一天我心中有感动，呼召他们，就像很多营会一样，讲员都呼召，既然他们这么有心智，呼召他们起来在教会侍奉，甚至全时间侍奉，两个呼召，反正就是要侍奉神，不管是全时间，不管是代职，反正就是神给他们这么大的恩典，有感动的就起来要侍奉神，大概有40个左右的孩子都到前面来，我说来了你也不要客气，你就在讲台前面跪下来祷告，跟你的上帝来祷告，你愿意侍奉他吗？很感动的，或者是一时的感动，但是40个孩子，差不多38、39吧，到40个孩子跪在神面前祷告，许多人还痛哭流涕。我相信，在他祷告当中，神也能摸着他的，他一定想起来神给他多大恩典，想起来神给他多大恩赐，想起来他怎么样在神面前有什么立志委身的，那在神的手中。这些，我相信。神既然与我们同在了，神既然为他百姓火热了，我们也会愿意这样活得起来侍奉他，不管你多大年纪都有你可以做的。神带领的面貌也是不一样，我看见华人教会神在预备这样的工作，在美国也一样，特别在湾区，湾区年轻人相对还是比较多的，在国内在亚洲也一样，但是整个大环境呢好像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最近有一个人叫做 Edward Stetcher， Stetcher 是一个学者，应该是马兰浸信会的一个学者，他做一个报告调查，未来10年美国教会的面貌跟结构会产生很大的改变，甚至包括华人教会都有可能。他说有几个主流的新兴的教会会大量流失会友，本来很兴旺的教会会大量流失会友。大家知道美国主流的教会，讲英语的教会，有所谓的7姐妹、7大教会。这七大教会是联合卫理公会 （United Methodist）， 有美国福音进修会 （ELCA），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 有圣公会 （Episcopal Church）。有美国长老会 PCUSA， 不是 PCBCA， 是 PCUSA， 还有美国浸信会，包括美南浸信会在内，都属于在这个大范围当中的。联合基督教会、门徒教会等等，这七个教会都加起来超过全美国教会的大概60%左右，大约很大的数目。这些主要的教会流失人，但是相对的，另外一些比较独立的教会或者重视圣灵跟圣经平衡的教会会增长，所以这是将来10年当中已经开始在洗牌了。其实我们从事神学教育的，2、3年前很多人就在讲神学教育或者美国教会现在走在十字路口上，华人教会我看也差不多，我们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所以若许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复兴的机会。这些变化当中，神让我们来揣摩，我们起来传扬，再次，因为神一定会让他的诚意在丰盛发达的。三国教会是一个还很有活力很有动力的教会，但是再往前看，神给我们什么托付呢？我就想起我自己当年侍奉的教会，很简短跟大家分享。先跟大家讲，像刚才我说的，当时我40五入，才三十岁。这个教会很年轻，非常年轻，在台湾很小的教会，到现在很小。我们的宗派本来就很小，我在美国牧养的教会，整个教会比我们宗派还大，所以因为宗派实在太小了，宗派就加起来5、600人了不起吧。但是 所以你们使用这个教会。当初这个教会，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教会算是比较有活力，因为在都市当中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年轻的传道，女传道，加上一个瑞典来的宣教士，但是宣教士在台湾很久了，非常好的宣教士，讲到可以一般，因为你看宣教士讲国语怎么讲都讲得差不多这个样子了，但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是一个很有德性的人，影响很多人。那不管怎么样，他一个人加上一个传道，很长时间他们主要传道只有两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开拓，从零开始了。所以牧师讲到另外那个传道实行，那事完情他就被等会众听到。后来开设查经班，终于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会友信主了，哦，现在真的成会了，两个人在讨论，三个人在成会了。所以牧师讲到这个传道实行，每个会众一个人听到。当时住的地方是租了一个公家的宿舍，因为那地方闹鬼，没人要去租，那正好很便宜就租下来，反正基督徒不怕鬼了，所以租了那个地方聚会，慢慢人开始增加了，到十来个人的时候，那客厅坐不下了，坐不下怎么办？你要到其他地方去都太贵了，就这个地方闹鬼没人要，怎么样的房租不会涨价的，所以决定留在这边，那就问那个房东其实是二房东，真正的房东是县政府，所以问二房东说这个房子不在，县政府根本不管，因为这个房子根本没人要，县政府好不容易收了点房租，他也很高兴，他说你知道房子不倒就行了，所以这些年轻人就拿起榔头，八磅重的榔头，就把客厅跟其中一个 living room 的那个隔间就给拆，因为它日本式的建筑，就把它打掉了。然后教会就增长了，到二十来个人又住不下了，那再用这房东可以打墙了，他说可以，只要房子不倒就行，所以又打了，然后50个60个，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很大，最多的时候不过是90个人，一直是到现在也是差不多这个数目，80个人。当年我们年轻，虽然年轻，但是毕竟是读书人了，所以每次要打墙，我忘记打了几次墙了。反正打到第二天呢，礼拜一的时候都腰酸背痛的，但是打得很高兴，因为每次打墙表示什么？神有工作，因为我们坐不下了，真的是坐不下了，所以打了几次墙没关系，当时我们什么也不懂，才28、29岁，圣经也不是那么熟悉，道也不会讲，连分享都不晓得，真的什么都不懂，但只有很单纯的心，神真是太好了。神有恩典，有怜悯，有救恩，所以年轻我们只能做什么事呢？我只会打墙，那没关系，上帝都使用了，所以到后来所有墙全部打掉了，那房子变得空空的，这房子啪啪倒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只好弄两根铁柱在这当中把它架起来，如果没有铁柱肯定要倒，房子要倒了，就在这样情况下教会建立起来了。神用这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造就了一些传道人。我刚才讲过，我们教会最多的时候没有超过90人，差不多80人左右，70几个，80个。我是第16个出来全世界侍奉的传道人，本来我是第17个，因为我的师母她有感动在先，但是我是当头嘛，所以我当然我是第16个，她是第17个，后面还有很多个。到后来我们因为搬家离开那个地方，前前后大概将近30个人从这个教会出来侍奉。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我们当时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打墙而已。其他弟兄姐妹跟我差不多，我还算是比较好的。但神所看的不是这个，你愿意为神发热心吗？你愿意，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摆上，神都可以使用。所以造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还是问题很多的教会，吵吵闹闹，但是神使用。到现在我们都还有弟兄姐妹宣教士在开罗当宣教士，到如今的什么工作很特别。你想想看，一个80人左右的教会有30个人出来侍奉，差不多每4个人左右就3个人都有，就一个传道或者是一个宣教士。所以以各位的标准来看，1、2、3牧师，1、2、3牧师，1、2、3宣教士，1、2、3宣教士，1、2、3宣教士，你以为如何呢？ 教会还是很多问题，但是神使用，这个只是所说的。神如果为他的百姓发热心，他愿意我们怎么样呢？他要我们起来宣告，要起来建造。不管你在第一线，不管你是在后方，神说他要使他的诚意一定会在丰盛发达，耶和华一定会在安慰西安，耶和华一定会在拣选耶路撒冷。这个话是对着我们说的，那是复兴的机会。问题是你能看出来神在你身上有旨意有工作吗？你能体会神已经在那里等候你吗？那是每一个人要跟神要来思想的，对教会对个人都一样。如果你愿做的心，神从来不会推却你的祷告，你所做的功，神向来愿意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向你众百姓所说的话，愿意我们听见，我们也能够明白。当你们你怎么祝福西安耶路撒冷，无论他们在你面前光景如何，但你至终你让他们回到那应许之地，成就你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想起你的教会也是如此，今天看见你的神，你的手从八九年以来在这个教会，你施恩与怜悯，能够做了这么好的地区，这么好的教堂当中，这么好的同工，这么好的事工里面，这都是你的恩典。主，但我们也想你的应许，你说准神一定要重新再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或者你可以说那建造的准神也要重新拉在你自己所爱所拣选的教会身上。那什么是我们现今的机会？求你向我们来显明，求你向我们来说话，好叫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就像我们是不住的传扬，不住的宣告，要起来建造，因为你的旨意已经临到我们。所以愿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主，我们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主，叫山谷教会同工们，主，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也看见上国地区华人在增长的是十分迅速，主，我们深信这是你给我们的机会，愿你帮助弟兄姐妹起来建造，起来成就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恩典必然够用，所以你自己激励，你自己建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恭敬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祈求，恳求你按照你这旨意丰丰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我们这样祷告，蒙你垂听，蒙你悦纳，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